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到了优昙婆罗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9日。我们小区有位1995年就得法的老同修，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常年和其他同修结伴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度众生。我是前两年和同修一起在街上认识了这位老同修的，那是2019年新年，我想看神韵晚会，心里求师父让我遇见家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接收器的同修，结果那天讲完真相回来就碰到了老同修，他很热情，欢迎我到他家去看神韵晚会，并告诉了我他家的住址。去年由于疫情封锁，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小区市场逐渐解封后，我见到在市场做买卖的同修，他说老同修找我有事，让我去一趟。第一部分，老同修需要我帮助。到了老同修家，才知道他的身体状态不太好。他自述浑身没劲，肩膀也疼，练第二套功法时，抱轮也抱不好，老往下滑。另外，学法也犯迷糊，发正念也倒长。原来，自从疫情爆发后，由于各小区封闭管理，出入限制，他无法和同修联系，也没有人给他送资料，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他说过年还等着我来看神韵晚会呢，结果我也没去，以为我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出来了。他说他现在很难受，哪儿也不舒服，想让我和他一起学法。我现在基本上属于独修状态，自己学法，自己出去讲真相，自己上网办三退，看明慧网，自己解决所需的真相资料，基本上没有和其他同修联系，时间都是自己安排，除非有特殊情况需要同修帮助解决的事情，我才去找同修，因为我想走自己修炼的路。我告诉老同修，因为我去南方过冬，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正在外地，所以过年没来看神韵晚会。回来后虽然管控也很严，但我每天依然出去讲真相，街上行人很少，但也能碰上有缘人。我鼓励他快点好起来，好出去救人。为了帮助老同修，我同意和他一起学法。和他学法的过程中，他总说自己修不好，也不知道怎么悟。我就告诉他，遇事多找自己。他说不会找，还告诉我一件事，说有一次和一个同修结伴去发资料，他和一个老年人聊了几句，送给老人一本真相期刊，老人接过真相期刊正要离去，谁知那个同修也把自己手里的真相资料塞给老人，那个老人一下生气了，当着街上行人的面把期刊和资料都扔在地上，嘴里还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老同修说他当时从地上捡起期刊后流着眼泪，一下子坐在马路牙子上就不想动了，心里很难受，资料也不想发了，对那个同修有些埋怨，埋怨那个同修自己不去讲，关键时刻插一杠子给别人帮倒忙。那个同修也埋怨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人家是法轮功的书。老同修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不舒服，认为自己没错，也不想和那个同修配合了。我就从这件事情入手，告诉老同修应该无条件地去找自己。老同修一直以发真相资料为主，碰到有缘人也做三退。发资料时，有时提到法轮功，有时就不提法轮功。比如这次老同修只告诉人家说现在灾祸那么多，健康和平安的重要性，确实没有提到法轮功的事情。我和老同修真诚的交流， 从师父讲的法理上，我们都知道，修炼人不管遇到好事和坏事都是好事，都是为我们心性提高而来的。所以我就把我认识到的说给同修。首先，不要埋怨同修，把这颗埋怨心去掉它。其次，你也承认没有和老人讲法轮功真相，是不是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中，需要突破突破，提高提高了？是不是还有隐藏在深处的顾虑心和怕心呢？再有，当老人接过期刊后，你是否起欢喜心了？当老人扔掉书刊，你没有守住心性，正面对待，反而生气、委屈、抱怨、争斗等不好的人心全出来了。你如果当时灭掉这些不好的人心，心性不就提高了，功也涨上来了，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啊，可惜你给错过了呀。不过现在找也不晚，你千万不要从表面上看谁对谁错，那个同修也许有错，那是他自己需要去找去提高的，而你的心性如何提高上来，就看你自己怎么找了。我和老同修交流完，老同修恍然大悟，挺高兴，挺开心。他说师父在管着他呢，他知道师父也点化他，他最近状态不好，掉下来了。根据他的实际状况和需求，我随后给他复制了内涵30分钟的第二套功法练功音乐，建议他早晨先练半小时的第二套功法，其他时间再练半小时。慢慢的，胳膊有劲了，肩膀不疼了，再改练一小时的第二套功法。他这样做了一段时间，说挺有效果，现在也能坚持练一个小时了。老同修救人的愿望很迫切，他稍有好转就又走出去救人了，但是老想搭个伴儿，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我说你能不能再试一试，去掉那颗依赖心，你得走你自己的路。其实一个人出去也挺好，想去哪儿去哪儿，时间自己把握。我一个人出去惯了，还不想搭伴儿呢。老同修后来真的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了，我也不再和他一起学法了，我鼓励他要坚持自己静心学法。他现在也觉得一个人学法，一个人讲真相效果挺好。第二部分，老同修帮我提高心性。在帮助老同修的同时，我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老同修发的资料比较多，一出去滴溜一兜子。自从他又走出去后，联系到了以前认识的同修，有人专门定期给他送资料，有时不够发，他就和我要。而我是以讲真相办三退为主，随身的小包里也只装些 U 盘、真相卡片、单张及二维码之类所需的东西。老同修需要大的真相资料，比如护身符、书刊、台历、汽车挂坠等等，这些我都不做，也没时间做。因此我就得跑到别的同修家里去找去要。出于对做资料同修的安全考虑，尽可能的不打电话，每次也是固定的那个时间去取。有一次同修家楼宇门关着没进去，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在外面久等。有一次按家里的门铃没听见，门铃坏了也没进去。我只好再抽时间去别的同修家里去找去取，这样也耽误了我一些时间。但我拿到资料后都尽快的给老同修送去。有时候去老同修家碰巧他也不在，我就把真相资料再提回家，然后抽时间再给他送去。老同修的护身符送的很多，需要量也大，给他做资料的同修做不过来，他又让我找。有两次当我把护身符给他拿回来后，他又不要了，说有了。有一次退回来120多张，又有一次退回来80多张。头一次的120张我留了一半自己慢慢发，另一半我又给做资料的同修退回去了。我不想让大法资源都积压在我手里，别人需要时却没有。 后来那八十张我想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做资料的同修退回去了，就求师父帮我送到需要护身符的同修手中。每次出门都拿出20张左右单独装入一个塑封袋内，这样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就送给别的需要的同修了。送给同修有50多张，其余的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就送给有缘人了。等到8、9月份发台历的时候，老同修又找我要台历，他要一次我就给他取一次，不厌其烦。可有一次他又要台历，说20-30本、30-40本都行。因为老同修上午发资料不在家，我头天晚上取回来后准备第二天中午给他送去。当我第二天在早市碰到做买卖的同修后，同修却告诉我说老同修让他转告我不要台历了。我当时心里一下就不舒服了，人心就上来了，心想你还老同修呢，做事不为别人考虑，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说话不算数。我大老远沉甸甸提来提去的，让我白跑腿了，下回我可不管你了。一边想一边和同修一起叨叨了老同修几句，回家不久下嘴唇就裂开一个小口子。我赶快静下心来向内找，平时帮助别人挺明白，怎么轮到自己也是一样向外看呢？这么点事儿心里都承受不了，还背后议论同修不修口，多跑几趟就嫌麻烦了，明显的是怕吃苦怕受累，求安逸的心，内心深处还有为别人付出认为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典型的自私心在作怪。老同修收下了资料就高兴，不要资料了就不高兴，这不是一颗强烈维护自我感受的人心吗？正说明自己的心胸不够宽广，亟待提高心性增加容量了。再想想老同修左一次右一次的要资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救人，70多岁的人了风雨无阻，真的很令人敬佩。有一次去他家时正赶上他儿子也在，我简要地和他儿子交谈了一些关于疫情和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能理解和支持他妈妈。令我感动的是他儿子不仅明白真相而且非常有正义感，他说我妈能这样做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这不正说明老同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很好地平衡了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才使自己的亲人不仅明白真相还能这样善待大法弟子支持大法弟子吗？正像老同修儿子说的一样，老同修很伟大，令人心生敬佩。老同修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也是我需要提高的时候。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想到这里，我心里装满的全都是老同修如何如何的好，我发自内心的感谢老同修，感谢他帮我提高了心性。第三部分，我看到了优昙婆罗花。当我真正感受到心性的提升后，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油然而生。当天我出去讲真相时非常顺利，讲一个退一个，乘公交车回家时还惊喜地看见公交站牌上盛开的优昙婆罗花。因为我讲真相时从来不带手机，第二天上午我特意带上手机又去那里拍下了珍贵的照片，一共有11朵优昙婆罗花圣洁的开放，我认为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因为在这之前我都是听说或从照片上书刊上电脑上看到优昙婆罗花，我也想亲眼看到这种圣花，虽然总是有这种渴望，可是却总也无缘亲眼看到。当我真心地向内找，真正地提高心性之后，无意间却看到了优昙婆罗花，真是无求而自得。后来，老同修不需要的 从同修家里拿回的那30本台历，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时带上两三本，都亲自送到有缘人手里了。现在老同修有事还找我，而我也彻底放下了人心，随叫随到，他的事就是我的事。自己所在层次与同修们一起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过病业关的一些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从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遭迫害以来，我熟知的许多同修都在邪恶的迫害中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但是也有些同修却没有闯过病业关而走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老年同修都面临病业的困扰，一些大家认为修炼得不错的老年同修也被病业夺去了生命。正当正法进入关键时候，他们的离去对于讲真相、救度世人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是旧势力对正法的犯罪，是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和迫害，我们绝不能承认，应该彻底否定。但是在如何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走出病业关，我们有一些经验，但是太多的是教训，这是许多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面临的一个生死关的问题。一、帮助同修不能包办。有时我们看到同修出现病业关都非常着急，会很热心的去帮同修发正念，和同修一起交流，共同在法上提高，都希望他很快闯过去。但是在帮助同修的时候，为了让同修能尽快走出磨难，所以往往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认识、做法去要求同修，而不考虑同修的想法和修炼状态，有时甚至完全包办代替同修该自己过的关。当地一个原辅导站站长由于下身长时间流血，后来去医院检查为癌瘤，同修知道后都去看望他，有的去照顾他的生活，为他打扫清理屋子，一个中医师同修还去为他诊脉开中药，同修认为吃中药不算吃药，国保大队警察单位都要将他送医院或疗养院治疗，协调人还热心组织同修早中晚轮流到他家里发正念，给他读转法轮，为了他学法方便，我也给他送去了笔记本电脑，希望他多听听师父讲法，大家都想通过集体发正念共同学法就能闯过这一关，但是事与愿违，都是一厢情愿，师父的讲法录像他没看，而且他嫌人多心烦，不愿同修面对他发正念读法，同修只好到另一间屋子去发正念读法，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同修还是走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每个人有自己的修炼的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能够想到帮助同修少遭受迫害，这是应该的，但具体怎么做，修炼上得看那个人修炼状态，状态好就容易帮，状态差就不容易帮，只能说你们力所能及的做你们应该做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自己心不动谁都没有办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帮助同修是应该的，不想落下谁，这是没有错，可是他们实在走不出来，你也尽心了。我理解帮同修时我们可以去尽心，但是不能去包办。二、不能让同修产生依赖心。有的同修出现严重病业，认为自己一人过关难，都希望同修来帮助自己发发正念， 一起学法，但是时间长了，往往容易出现依赖同修帮助自己闯关的心。有一位多次被迫害的女同修，关押在监狱时，由于遭受邪恶迫害，出现病液状态，出狱时还有严重腹水。回家后，同修们都非常关心，不断到家里看望。后来，女同修在自己家中建立了一个学法小组，也是真相资料分发点。同修来的多了，由于都在不同层次，对法有不同理解、认识。这个讲，你可能有什么执着，那个讲，你有什么心没有放下。这个说，你该怎么做，那个讲，你要那么做。来看望他的同修，这个提点东西来说，这东西可以利尿，那个提点东西来说，这东西可以滋补，等等等等。这位女同修也按照同修的建议，抓紧学法，坚持出去讲真相，补助医院，但是心里对病业的心就是放不下，拖了几年，情况时好时坏，没有多大改变。我从监狱回来后，听到了他的一些情况，就去看他。根据以往我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经历，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一些建议，建议他最好是自己一个人静下心来学法，彻底放下过病业关的执着，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另外去掉依赖思想，靠谁都不行，得靠自己，要排除各种干扰，使自己的心性真正提高上来，才能闯过这一关。但是人千百年来形成的生了病都希望有亲人朋友来关心，害怕孤独的心理，作为修炼人是要放下的一种执着心。由于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拖了好几年，最后女同修还是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三，帮同修首先就要否定迫害。在法上大家都明白，从修炼开始，师父就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身体，把我们的病根拿掉了。从迫害开始，师父已经没有安排我们过关，出现的所谓病业都是旧势力的迫害，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向内找修自己，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但是在实际修炼过程中，往往又难以守住心性，虽然嘴上说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实际上内心里还是把病业看成是病，而且是把它作为病的观来对待。一天凌晨两点钟，一位老年同修打来电话说，他坐骨神经痛的病又犯了，痛得非常厉害，他忍受不了了，睡也睡不着，希望我们去帮帮他。我对妻子说，告诉他半夜三更的来不了，他睡不着就发正念学法，忍受不了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天亮了我们再去看他。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乘车去看他，一进门见他躺在沙发上，表情十分痛苦，一见面他就向我和妻子诉说，昨晚以前患的严重坐骨神经痛的病又犯了，疼死我了。我说，师父都帮你清理了身体，病根都拿掉了，你哪来的坐骨神经痛的病？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修炼哪能不吃苦的。我没有就他所谓坐骨神经痛去谈，而是就一些心境上和如何向内找去执着谈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交谈中他要给我和妻子沏茶，妻子就要去倒水，我用眼神阻止了妻子，同修就带着痛苦的表情一瘸一拐地去为我们沏茶，随后他要留我们吃中午饭，挣扎着要去做饭，妻子要我去做，我说到人家家里我怎么能去当主人。妻子明白我的意思后说，天天吃他做的腻了，今天就尝尝你做的饭。同修又一瘸一拐的到厨房去做饭了，我和妻子也跟他一起到了厨房，一边帮他做事，一边与他继续交流。吃完中午饭后，我和妻子有事就告别回家，他一直将我们送到了公交车站，行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临上车时我对他说，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其实你一旦没有把他当回事的时候，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事了。同修也感慨地说， 是呀，我没有把它当成病业关过的时候，关就已经过了。四，自己提高才是关键。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近50来岁的女同修，有一次学法时讲了她24天过病业生死关的过程，对大家的启发很大。2018年11月，女同修开始例假不停，大流血，一个半小时上一次厕所，从第4天起越来越多，鲜红的血伴着血块。因为她妹妹同修也是出现类似的症状，最后没有闯过这一关走了，所以开始她也非常紧张，后来她决定彻底放下生死，一切就按法的要求去做，要靠自己主意识闯关。所以她不告知亲人，也不告知同修，她就坚持认真学法，尽量做到学法入心，坚持长时间发正念，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照常该做什么做什么。她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找到了自己长时间没有放下怨恨，争强好胜的执着心。怨恨小时候母亲对她太暴太狠太苛刻，怨恨母亲不支持她和父亲及妹妹修大法，怨恨妹夫因妹妹走了之后她另有新欢，觉得她虚伪，为妹妹鸣不平，怨恨不久前跟自己离婚的前夫没有男子汉的责任与担当，没有做人的骨气和尊严，没有良心等等。找到自己的怨恨心，争强好胜的根本执着后，他主动向母亲认错道歉，用自己的行为改正自己的不足，处处关心照顾母亲，得到母亲谅解，与母亲也和睦相处了。由于他找到放下自己根本执着，同时他把去留由师父说了算，师父安排，彻底放下了生死，把病业的假象根本不放在心上，就在第24天不知不觉流血停止了。通过自己闯关，他深深认识到闯过的不是病业生死关，而是心性关。我在看守所监狱黑窝里也出现过高血压伴心律紊乱、高血压危象、脑梗的病业假象，血压高时200至220毫米汞柱，低压到110至120，还被住了院。由于高血压伴心律紊乱，还以病危住了3天抢救室。那时我根本没有将所谓病业当回事，只把被住院当成换了一个环境讲真相、证实大法的机会。所以在医院抢救室3天后，症状没有改善，我坚决要求出了院。当我回看守所后，血压下来了，心率紊乱消失了，我得脑梗第2天能下床了。在我身上的变化令医生警察对大法的神奇感到惊叹折服。所以我也体会到所谓的病业关只是一个假象，其实就是过的心性关。只有心性真正提高上来了，任何关难就能闯过来。如果不提高心性，一味的为过所谓病业关，其实就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是在承认迫害中来反迫害，必然难以闯过这磨难关。尤其拖的时间越长，而且又去医院诊断出的疑难慢性病就更难，很少有闯过来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时刻保护弟子与家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7日。先说说小儿子摔伤练功2天神奇康复的事。2020年疫情期间，小儿子贪玩，在1楼客厅玩滑板时，由于地面有水，一不小心滑板翻了，人也随着摔了一大跤，孩子的右脚拐了，当时问他要不要紧，他说不要紧。
我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就到同修家学法去了。到晚上洗脚时，发现他的脚有些肿，第二天早上他的脚消肿了，但还是有些疼。我叫他练功，他却说脚疼不好站，我也没勉强他。到下午他的脚又肿了，丈夫说明天送骨伤科医院看看。第三天，丈夫去社区开了出入证，开车送孩子去医院拍片检查，打了石膏板。他们从医院回来，孩子的脚因为打了石膏，走路一跛一拐，上下楼还得要人背。丈夫说，医院说隔五天换一次药，得换几次药。换了两次药后，过了两天，我对儿子说，你跟我一起练功，脚一定会很快恢复，因为大法是超长的。你看现在你的脚打着石膏，多不自在。练功把脚练好了，轻轻松松多好啊。我说的话引起了孩子的重视，同时他也不喜欢石膏绑在脚上的滋味。后来孩子感觉脚消肿了，就强烈要求将绷带解开。我就严肃地对他说，如果你要是想现在解开绷带，就得从现在起每天练功至少半小时，如果不想练功，那就得听医生的话，现在不拆绷带，过两天再去换药。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他自己拿主意，达到自觉练功。也许是儿子的修炼机缘到了，他居然答应每天练功半小时，他自己拆了绷带。我给他端来一盆温水泡脚，把药膏洗干净，穿上袜子，走路还一瘸一拐的。下午我带他练动功。儿子虽然每天晚上学法，以前叫他练功都不太乐意，勉强练了几次，练得也不太认真。这次是他主动要练功，同时练得很认真。一练功，师父就给他调整身体。练完功，他说一练功，全身都有痒痒的感觉，一会儿脚痒，一会儿背痒，一会儿手臂痒，一会儿头痒，右脚痒的时间最长，好像有东西在身上转。我说，快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同时自己双手合十给师父法相鞠躬，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儿子也学着我的样子双手合十说，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练完功后，受伤的右脚一点也不疼了，走路明显自然了。第二天教他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头前抱轮刚练了一会儿，儿子就对我说，师父又在给我调整身体，我又感觉一会儿头痒，一会儿手臂痒，一会儿背痒，一会儿脚痒，痒得我快受不了。我提醒他要坚持住，应该怎么说呀？儿子马上说，谢谢师父。练完功，孩子走路完全正常了，没有一点跛的迹象。第三天，孩子就跟我一起打坐练第五套进攻。他不会双盘，只会单盘。他也同样感受到师父给他调整身体了。丈夫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长，也支持孩子练功了。疫情封城，封不住弟子圆融整体的心。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中共是想尽办法坑老百姓。我悟到，虽然中共病毒来势汹汹，但是它跟我们大法弟子没啥关系。我们身为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所以我还是该干啥就干啥。开始封城时，我照常每周两次集体学法。那时同修说，大家都没来，你也可以不来。我说，只要我在这里能出来，我就会来的。我悟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一种修炼形式，我一定要和同修形成整体。我很佩服做资料的同修， 同修突破万难做好资料，还要想尽办法送到同修手上，我也应圆融好整体。因此就借着送儿子去古商医院，到社区开了出入证之便，把封城那段时间的周刊送到同修们手里，并和同修在法上切磋遇到的观难，要在心性上去修。同修很快在法上提高了，精神也好了，家里又有欢声笑语了。这同修两年来一直处于病业磨难中，有时读法的嗓门很大。这几个月同修心性提高了，不烦不躁，不怨不恨，读法语气平和，说话也在情理。大法真是超长，师父真是慈悲，只要弟子有那颗修炼的心，什么不好的事都能变成好事。只要弟子有救人的心，大法就显神奇。疫情封城，封不住弟子救人的心。刚开始封城时，我就戴上口罩，抽时间走出去讲真相，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叫人向善，明白真相得福报，消灾减难，不怕瘟疫。人们都愿意三退保平安，相信大法好。在陪儿子换药的时间里，分别给遇到的医生、医务工作人员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把坏事变好事。后来又和同修配合，一起劝退了与我们有缘的众生。令我最感慨的一件事，是有一天下雨，我发完下午六点的正念，并把要去发资料的小区也发正念清场，请师父加持弟子，救度那一方众生，然后带上雨具骑车出去了。这个小区是封闭管理，所有楼都是电子锁，到了那儿几栋电子门都是开的。我顿时热泪盈眶，心里连续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然后逐栋楼从上往下发资料，并找干净的地方贴上不干胶。我悟到，只要弟子有那颗救人的心，师父什么都给弟子铺垫好了，只要我们动动腿，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弟子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师父的浩荡佛恩，弟子无法用人世间的语言讲清，弟子只有好好修炼，不断提高心性，做好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兑现来世的誓约，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